但以理第八章跟第七章是很靠近，但是 是讲不一样的事情啊。如果有注意的话，那么第八章好像跟第七章就一样了。第八章可以说我们从今天来看变成历史了，第七章还没有完成，第七章还到将来。好，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可以聚在一起敬拜你，听你的话。我们感谢你，是你给我们的机会来敬拜你，因为借着敬拜，我们新生灵能够被更新。我们感谢你又给我们机会，我们这个时候要来查考但以理书。天父啊，你就圣灵就引领我们，让我们晓得你永恒的计划，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现在的政治的趋势来迷惑我们，让我们从圣经我们来明白你已经记载在这本圣经你对整个世界你永恒的计划。天父，你就帮助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翻开有圣经的翻开圣经，没有这边 OK， 这边很好，投影很清楚了哈。第八章，但以理书第八章，我看我们先来读，我们读一到八节。但以理书第八章一到八，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显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苏珊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拉河旁边。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长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它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自传。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他，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既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好，第一、第二节我们看到他给我们一些背景啊。 但以理得到这个异象的一些 地点跟时间。时间在巴比伦还没有灭亡，伯沙撒是尼布加尼撒的孙子，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巴比伦还在啊，巴比伦帝国还在。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第七章的后面。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是在我看见我在伊朗，今天的伊朗波斯，当时的波斯，我是在伊朗省苏珊城中，苏珊，记得这个异象，但以理得到这个异象，还在将来，在但以理的时候还在将来，因为这是马太波斯啊，波斯，他也指出将来波斯的首都苏珊，看到吗？他写的是还没有。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哦，这个有可能是事情过后那么再写出来，但也在记录，不是的。为什么不是的呢？有考古的证明的。但以理书差不多主前差不多500多600年啊，死海古卷发现1947年48年在空兰，发现死海古卷有但以理书。死海古卷是主前150到250之间那一些古卷。圣经旧约圣经已经写出来了，所以但以理书在死海古卷已经发现，所以这个事情但以理的意象是事情还没有发生，还在将来，神已经给但以理启示了。记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看一下以赛亚书46章，有人可以打出来一下。以赛亚书46章，以赛亚书46章这一节经文很重要，关于神永恒的计划。以赛亚书46章，我们看神借着以赛亚说什么话。以赛亚书46章第10，以赛亚书46章第10，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你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有没有？这是神借着以赛亚在讲，我从起初创造世界以前，我已经指明末后的事情，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所以这本圣经神的预言，神很早借着众先知们已经记载在这本圣经，只是今天的人看了他不相信，因为写下来那时候还没有发生。记得圣经里面以赛亚书，神讲到波斯要兴起，神还指明波斯的王塞鲁士，名字都写出来。所以很多人读圣经，他们不相信，不相信有神的，不相信创造的人肯定不会相信，所以他们觉得 这本圣经写下来是过后人把它写下来记载历史。 不是的，这本圣经不是的。但是我们今天看的时候已经变成历史，没有错，已经应验了，但是一大部分还在将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异象，当以理 第二次得到的意象，第一次是在第七章，这是第二次，神已经在梦中给他看见这个意象，是在将来，在波斯，在伊朗，今天的伊朗，在波斯的首都苏珊城，在这个时候，他在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在巴比伦，乌来河是运河。那么第三到第八，我们看到这边公绵羊和公山羊之间的冲突。第三到第八，我们来看第三，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一样高开始。这脚高过那脚，后面后来有一脚就比较高了。更高的是后长的，有没有讲得很清楚？我们知道后面下面会有解释，这是马代波斯，马代波斯。后来波斯比马代强，这是马代波斯，他们毁掉这个巴比伦。在第五章我们看过了，第五章一个晚上马代波斯就把巴比伦灭掉了。马代波斯这个开始是马代波斯，这个权力差不多，后来波斯就强起来了。所以就是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 后来长的。第四节，我见那公绵羊，注意这个圣经记载，如果 你去查考历史、这是正确的。马代波斯兴起的时候，他是往西走的，进攻往西，然后往北，然后往南到埃及去的。那么那个兽在他面前，那个兽巴比伦，那个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这些我们知道，这些帝国巴比伦也是尼布加尼撒自高自大，神就把他降为卑。到了这个大流士也是一样，自高自大，今天的执政掌权的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知道他们的后果会怎样。任何人要自高自大，神会把他降为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绵羊自高自大。那么第五节，我正思想的时候，有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这公山羊我们知道从西而来，从希腊，看到吗？希腊帝国兴起了。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步张成非常快。这山羊两眼当中，注意哈，有一非常的角，角指向君王的执政掌权的。这个公山羊是指希腊帝国，从西而来，要攻打马代波斯，遍行全地，脚步张成，指向飞行很快。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角指向君王，我们知道这个是亚历山大大帝。第六节，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马代波斯哪里去，大发烈怒，向他自喘。第七节，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大帝 带领军队攻打马代波斯，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马代波斯毁掉了，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已经成为历史了，我们知道成为历史了。第八节，这山羊节期又来了哈，这个是极高至高至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亚历山大大帝，这是一个人，那大脚折断了，至高至大被折断了，我相信是被神折断，亚历山大大帝垮掉了，忽然间死掉了。历史告诉我们，主后332开始亚历山大大帝，331好像死掉了。所以那大脚折断，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我们现在读容易，因为已经成为历史。亚历山大大帝，应该是主前334到331，他很快，差不多34年，他3年把马代波斯全部，不止马代波斯打掉，还有占领当时的世界，所以他说脚步章程非常的快。历史也告诉我们，亚历山大大帝兴起非常的快，把当时的世代，不止马代波斯，把整个世界都打下来了。但是他自高自大，所以神让他死掉。他这个年轻人还年轻，非常年轻，30几岁，把整个世界占领了。他喝酒很厉害，他时常醉酒。等一下我们下面会看到，神好像用也跟他生病，他就死掉了，忽然间就死掉了。然后这边第八节告诉我们他死后怎样，又在脚这个脚啊，脚跟上向天的四方展开，有没有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我们知道他的四个将军分他的帝国，四个将军有名字的，我相信有些人知道，四个将军 Gassander 管马其顿希腊一个将军，另外一个将军管当时的小亚细亚是 Lysimachus、okay? 小亚细亚，第三个将军西流谷好像管叙利亚跟巴比伦，另外一个多利买管埃及跟以色列到埃及，所以四个将军。这是从这个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四个将军把他分掉他的地啊，这个当时的世界。我们来读九到十四，第九到十四，九到十四，我们看到这个小脚怎样的起来啊？这个小脚有一个小脚。第七章我们看见有一个小脚起来，这边也是有一个小脚，看到吗？但是这两个小脚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人已经 把这两个小放在一起，好像是一样，不一样的。好，我们来看这个小脚，九到十四，我们先来读九到十四。来，四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 他渐渐强大，高祭天象，那将些天象而心属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祭天象之君，除掉长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献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向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献的燔祭和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很有意思哈，
可以想象，我们如果在几百年前读，很难明白啊。但是现在我们读，因为已经成为历史，我们回头看，只要查考历史，我们就知道。我们看这个小角，这个小角怎样从这时候第四个角，亚历山大大帝死了，这个大角死了，有一个四个角非常的角起来，他的四个将军，但是从他一个将军有一个小角出现，这边讲的啊。好，再注意看一下第九节啊，第九，四角之中有一角，有一角啊，长出一个小角，这是哪一个角？是叙利亚，管叙利亚的。这个角我们知道有名字的，安提阿古以巴凡尼，安提阿古以巴凡尼，以巴凡尼这个字哈，是神显现，他把自己高举，所以他自高自大，把自己当作神，神的显现。安提阿古，安提阿古以巴凡尼，这是第八个叙利亚朝代的国王，第八个国王是主前175年到164年，这是安提阿古以巴凡尼。记得啊，这个人很特别，神在历史上用这个人指向将来的敌基督，会跟他一样，将来的敌基督在7年啊，这个世界进入最后7年，也是犹太人的第70个七年。我们下一次当以理第九章就会讲到70个七年，70个七年是给犹太人的时间。敌基督是在第70个七年会出现，这个神已经告诉，让犹太人已经预先知道这件事情，在成为历史了。这个安提阿古以巴凡尼是要消灭以色列国的，比那个纳粹还惨的，要消灭犹太所有的犹太人，还有以色列国。这是以安提阿古以巴凡尼，将来的敌基督也是要针对以色列，针对犹太人。所以神在历史上告诉犹太人，预先已经提醒他们，你们如果不悔改，一样的在将还有一次，在将来那个敌基督会比这个安提阿古以巴凡尼还要残忍。所以这边第九节，四角之中
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注意这个小脚，向南向东，哦，注意向荣美之地以色列，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所以主要针对以色列，第十节告诉我们向荣美之地，然后第十，他渐渐强大，高济天象。天象是以色列的君，这天象指以色列，哎，天使们嘛，神嘛，哎，高济天象，他要比神还要高，哎，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这边我们注意看一下，天象星宿是指谁呢？到底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一些暗示的。我们翻到出埃及记三十七章，出埃及，而不是创世纪三十七，创世纪三十七。我看我们先看创世纪第十五，看看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从这些经文我们放在一起，我们就会知道但以理书那一边天象跟星宿是指谁。我们先看创世纪第十五章，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关于他的子孙。十五章第五节，我们先读第五节，十五章第五节这边说，来，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看到吗？用心，你的后裔以色列人，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再跳到二十二章，二十二章这边不是很明显，再继续看二十二章，到底星宿这些是指谁呢？二十二章第十七，二十二章第十七，第十七，来，我们读，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用心，注意这个，我们再看具体一点，创世纪三十七章，三十七章，三十七，三十七章第九节，这个约瑟做梦，他梦到什么呢？第九，三十七章第九，我们来读，来，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看到吗？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向我下拜。哦，我们知道太阳、月亮是指谁？他约瑟的父母，还有十一个星是他的兄弟们。哎，我们再看一下启示录，从圣经第一本看到最后一本启示录，我们看这个星会指向谁呢？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我们读第一节好了，第一节，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节，好，天上显出大异象来， 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刚才我们读过的，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有没有？这指谁的？到底十二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雅各的孩子们啊，月色的梦，他父母的一个太阳，有月亮，那么兄弟十一个，那么兄弟提出十二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好，我们回到但以理书，回到但以理书，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八章。但以理书第八章，我们再看一下第十啊，第十节，这个脚，他渐渐强大，高济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记得 前文，这个安提阿古以巴凡尼，他要进攻以色列，要把以色列消灭掉。第十一节，他不只要打以色列，消灭犹太人。在历史上哈，这个世界很早很早，其实从创世纪开始就要把神的选民消灭掉，直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整个联合国就要把以色列消灭掉。联合国应该，联合国起来是要维护每个国家，保证啊这个叫什么 peace 啊，平安，没有战争，这是联合国的起来。但是联合国起来到今天都是在战争，所以很多战争是联合国在后面的，我们很多不知道。好，我们再回来看一下，我们看这个安提阿古以巴凡尼，这个小脚，他渐渐强大，他要跟神来比，高济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十一节，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济天象之君，以色列的神，看到吗？然后他除掉长线给军，给以色列敬拜神的，他要除掉长线给军的燔祭，以色列人在献祭圣殿嘛，他要把这个除掉。历史上告诉我们他已经除掉，对的，毁坏军的圣所圣殿。第十二节，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以色列的这些军旅，我相信军旅啊，是神的所造的天使们，天使保护以色列的，也今天天使保护神所拯救的我们这一些人，我们有天使保护的。再看一下十二节，因罪过的缘故，因他安提阿古以巴凡尼，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燔祭，哦，交给他，哦，是神允许他的，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因为以色列人悖逆。以色列人、犹太人在历史上，我们看到从摩西他们出埃及，他们就悖逆，神警告他们，他们不听，又拜偶像，又面对又灭亡。以色列人多灾多难，还没有学到功课，今天还在。我在看以色列，是他们是神的选民，世界要消灭他，
真的世界要消灭他们。今天本来美国是他的后盾，过去两年不是的了。这拜登总统表面支持，口头支持，背后没有支持以色列，所以以色列现在是要单独了。我们注意这个很有意思。 再看一下十二节，因他罪过的缘故，有军礼和长线的繁祭交给他，神把以色列交给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历史上告诉我们，考古告诉我们，安提阿古到了圣殿以色列，他发现古卷摩西五经，他把它毁掉，已经应验。这个写的时候还没有发生，但是我们现在在看的时候已经成为历史。我们看到圣经的可靠，弟兄姐妹，圣经的可靠。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十八，圣经的话，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这边说，这个安提阿古非常的邪恶，有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繁祭交付他，把圣殿，神把以色列包括圣殿交给他了。他将真理抛在地上，摩西五经都毁掉了，任意而行，无不顺利。哇，将来也会的，将来还会一次。神借着这些是要他的选民悔改。神今天我们这个罗马书第二章，神还在宽容，神还在宽容，是神还在等，希望他们赶快悔改。一样的，今天我们人一样，神还在宽容，神的愤怒审判还没有临到。十二节，我们看十二节，继续看十二节，在历史现在成为历史，说我们回头看，查考历史。考古这些我们得到很多信息。这个安提阿古非常的可怕，非常的可恶，要超越神。记得这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连天使，神所造的天使，当时是那么的漂亮，那么的美好，在天上，基路伯这些，他们要跟神来比，有没有？神把他们降甩到地上，变成魔鬼，因为天使也要跟神来比，要高过神。所以一样的，地上这些君王。这是安提阿古以巴法尼，背后是邪恶。十二节，神把以色列人把圣殿交给他了，他把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你知道他做什么吗？圣殿哈，他把希腊最高的神宙斯神带进神的圣殿，代替了犹太人的神。他在圣殿立了外邦的神，是这样，历史告诉我们的。宙斯神，外邦的神立在神的圣殿，然后他做什么呢？他献猪，历史告诉我们，他杀猪。犹太人，猪是不干净的，为了要羞辱犹太人，他献猪，他杀猪，所以践踏了神的殿，污秽了神的殿。安提阿古以巴法尼将来 将来去年的开始也会有一样的事情发生。圣经告诉我们，是不是？圣经很多告诉我们，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是 让我们有一项预备，因为这个事情很快就要发生了。虽然现在还在将来，这个已经成为历史，但是神记载，圣经还在记载很多关于将来这个以巴安提阿古以巴法尼像这样的人还会出现。 看一下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我们从第三节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三节来。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这个我们看见了，今天我们已经看见了离道反教的事越来越多，但是后来并有那大罪人，有没有敌基督，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第四，他是抵挡主，像安提阿古以巴法尼一样的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注意，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这将来，这还在将来的。圣经还有很多地方讲这个，启示录也讲这个。所以将来还会有一个很像安提阿古以巴法尼会出现，但是历史上这边告诉我们，他提醒神，提醒犹太人，已经跟他们讲，将来还会有一个比安提阿古以巴法尼还要厉害的。神告诉人，主要要人悔改，没有别的。好，我们回到当以理书第八章，我们继续看第十三节。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三，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向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常献燔祭和施行毁坏罪过的，将圣所与军旅见他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吗？看到吗？这个要到几时才应验？那时候还在将来吗？第十四节他给答案了，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必再次被洁净。安提阿古以巴法尼主前171年，这事情啊，安提阿古以巴法尼进攻以色列主前171BC， 他建他圣殿2300日，历史告诉我准准的。到什么时候？到主前165年，六年多一点，171到165。165什么时候发生呢？是历史上告诉马加比政变，有没有？这个我看每个人熟悉，这些都记载在马加比的书里面，马加比第一本书。马加比圣殿，马加比一个叫犹大这个名字，马加比政变，这一群人起来跟他们打，神怜悯跟他们打胜了，所以马加比洁净圣殿。这个故事我相信很多人熟悉，他们洁净圣殿，他们进到殿里面 发现有一个灯叫什么，有一个油灯啊，他们油灯小小的，看到有剩下一罐的油，橄榄油献祭的油还在，只一罐。一般一罐的油我们知道只够八天，你可以烧八天就完了，这个油灯这个油就完了。但是那时候为了洁净圣殿，哎，哦，没有，这个油是一天，一天烧就完了。这个油他们点了，这个灯烧到八天才结束。那时候刚刚好，他们把圣殿都洁净了，所以过后每一年犹太人纪念这个节期，叫什么节期呢？你们知道吗？光明节 ，Hanukkah， 每一年犹太人纪念 Hanukkah， 有九个灯盏啊，跟七个灯，七灯台是不一样，七灯台是七个盏灯，中间那个指耶稣基督弥赛亚，这个 Hanukkah 是九盏灯，中间也是指弥赛亚。旁边四盏八盏，是因为这个油本来是够用一天的油，那个时候神迹出现八天，让他们有时间洁净整个圣殿，所以他们从那时候开始到今天，他们庆祝洁净圣殿礼。有没有？主耶稣也参加过洁净圣殿礼，在四福音书里面叫 Hanukkah， 今天或者光明节。所以我们看啊，2300日从安提阿古进攻圣殿，主前171年啊，主前171到主前165，接着马加比的一个犹大带领的军队啊，打败这个叙利亚安提阿古的军队，然后洁净圣殿，刚刚好2300日。圣经按照神的预言应验，这个很难想象的。还有很多还要按照着神的时间，神还按照着他的时间进行的。记得主耶稣来到地上，在四福音书你发现这个字，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有没有？主耶稣讲了很多次我的时候没有到，但是又过了不久耶稣说我的时候到了。当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人要抓他也没有办法，抓不到，有没有？当耶稣说我的时候到了，他们不敢抓他也要抓他，明白吗？神都是在神掌控，耶稣在地上按照神的时间表在进行的。所以耶稣很多时候我的时候没有到，后面还说我的时候到了，一样的，按照神的时间表事情就发生了。2300日，主前171年到主前165，具体一点，应该有日期的，应该是被圣殿被糟蹋，应该是12月多的，在历史上也有日期的，但是我们今天不需要，我们一下子都忘记了。我们看一下 ，OK， 我们继续来读我们应该读到完了啊。好，我们十五读到完，十五，来，我当以你见了这异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乌拉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
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俯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说，我要指示你恼怒灵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你所看见的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他解释了，二十一节，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亚历山大大帝。二十二节，至于那折断的脚，在其中根上又长出四脚，这四脚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全世都不记他。二十三，这四国末时犯罪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炸鱼，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圣民，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诈，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所说两千三百日的意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意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日子。于是我当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而起来办理完的事物，我因这意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
哇哦，这边我们前面他在解释，说我们前面讲的很多哈，他解释的更具体一点。这边我们看到，我当以理见这异象，十五节，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然后神就差派加百列给他解释。第十七，他带你看到加百列伏伏在地，他自己昏迷，后面讲他昏迷，你可以想象神给他看到这个异象。第十八节，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他真的沉睡，他就摸我扶我起来。第十九，说我要指示你恼怒灵魂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将来的末后，末后的日子，在圣经里面，这个何西阿书，约珥书不是何西阿，约珥书第二章，末后的日子，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引用了约珥书，耶路撒冷教会开始的时候，彼得就引用约珥书，末后的日子，所以末后的日子是指什么？哦，教会的开始就是末后的日子，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呢？直到最后七年，弥赛亚再回来到地上，这段时间叫末后的日子，从教会的开始到将来七年要结束的时候，弥赛亚跟教会从天上回到地上，弥赛亚要把这个敌基督消灭掉，这段时间叫末后的日子，所以已经两千多年了。所以这边强调几次，在当以理的时候是末后的日子，有没有？
好，他解释了二十节，你所看见的双脚和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二十一节，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中间的大脚亚历山大大帝，至于那折断的脚，亚历山大大帝死掉，其脚跟又长出四脚，他的四个将军把他的国分掉了，这四脚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权势不至亚历山大大帝。历史告诉我们，是他们不比亚历山大大帝强。二十三节，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安提阿古以巴法尼，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将来敌基督也是一样的，圣经记载的。他的权柄，第七章我们看到敌基督嘛，上个礼拜，第七章是将来的敌基督，第八章是历史的敌基督，安提阿古以巴法尼。二十四节，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看到吗？他必行非常的毁灭。我们知道这些邪恶的人背后都是魔鬼，神任凭他，神让他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圣名。看到吗？以色列人、犹太人，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诈，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安提阿古以巴法尼，至终却非因人所而灭亡。
他最后
就死掉了。二十六节。所说的两千三百日的异象是真实的，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这个封住有点难解释啊，是因为你讲人也不明白，有可能叫他不要讲，不知道封住，因为关于将来的事情。于是当以理昏迷不醒。我们看一下，我们需要跟第七章来做对比一下。第七章的小脚，这边有小脚，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看一下，第七章的小脚是从哪里出来的？还记得吗？第七章，七头十脚，有没有？七头十脚，那个小脚是从十脚里面出来一脚，是不是？从但以理书第七章。还有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七章，从第四国罗马帝国的延伸，罗马帝国 第七章那个第四国是罗马帝国，头上有十角，那十角就一个小角。这个今天我们看的。是从这个小脚是从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垮掉了，他的四个将军的一个将军那一边出来的，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两章是不一样，第七章还在将来，第八章已经成为历史。还有什么不一样吗？那个第七章的敌基督那个小脚，将来要逼迫犹太人，在最后三年半，有没有？最后三年半，犹太人神会把他们藏起来，藏到山洞。有可能是指今天的 Petra， 在约旦的南边，靠近红海。有谁去过约旦的 Petra 那边？那整个地方是当时 当时的那个以扫住的地方，有没有啊？以东地那边很多的山洞啊，高山山洞，所以我相信启示录那个将来那个敌基督要迫害以色列人，神会保护，神会救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把他们藏起来，有没有？但是这边的小脚啊，逼迫犹太人2300天，不一样。那将来的第七章的小脚要逼迫犹太人三年半，第八章的2300，所以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啊，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也没有问题呢。希望我们第七章、第八章不要混乱啊。第七章那个敌基督还在将来的，是这个世界最后七年，也是犹太人的第70个七年。第八章，我相信神借着第八章告诉犹太人，你们要准备的，已经给他们知道啊，将来有一位敌基督还要出现的，这个是旧约里面的敌基督安提阿古以巴法尼，要消灭以色列国，消灭犹太人，在历史上已经几次了，我们知道在波斯掌权的时候，那个啊，以斯帖，是不是以斯帖？故事也是一样，普尔杰可能吗？所以犹太人到今天，你看吗？今天现在犹太人要面对消灭的了。希望我们有机会再到以色列去。我自己每次在讲，不晓得还有没有机会看到以色列那一边，每天都不一样。神怜悯，神。只有神成就，我们是希望还能够到以色列，但是时间不多了，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整个世界今天没有人保护以色列了，可以这样说，不止没有保护，要消灭以色列。联合国已经开会要控告以色列占领那个地方，占领西岸 West Bank。 当川普做总统的时候，他说 West Bank 是属于犹太人的，有没有？戈兰高原是属于以色列人的，但是拜登啊，就马上反过来。所以今天很乱，那个地方非常乱。我们来祷告。神的预言在进行啊，在应验当中。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你把你永恒的计划记载在这本圣经，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感谢你，我们有机会，弟兄姐妹有机会好好的查考你的话，我们就晓得什么回事。这个世界在天天在变化，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被迷惑，因为你已经在这本圣经记载得很清楚，将来要发生什么，以色列国要发生什么。感谢你天父，感谢你，你继续帮助我们，我们靠你刚强，靠你我们不被迷惑。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